先说一句，不是广告，纯看乐子。新能源车的厂家们又开始撕逼了。8月5日的深夜，理想 i8 和蔚来乐道 L90 两家新车都刚上没多久，却意外上演一出当众抢亲的戏码。这么说不算准确，毕竟直到蔚来高级副总裁、乐道汽车掌门人沈斐深夜在微博平台发布了那则信息量十足的微信截图，我们才知道这亲早就被抢完了。截图里，一位理想的销售对已经下车乐道 L90 的客户，以乐道交付慢、品牌不成熟等理由劝退客户，还很体贴的补刀，让对方和老公在商量一下转购 i8， 一句话四两拨千斤，将两个企业的商业竞争拉进了家长里短充满人情博弈的决策场景。虽然截了图，但沈斐的配文很克制，大致就是推销自家产品并敬告友商专注自身之类的。但当网友提出质疑时，他还是没忍住回复，一张两张也就算了，这张算温和的了。翻译过来就是，对方这种骚操作，我这证据都有一沓了，今天先留个体面，别给脸不要脸。这场深夜烽火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早已埋下的火药桶。乐道 L90 这位蔚来系的价格屠夫，以26.58万的价格横空出世，凭借高配置高性价比的策略迅速吸引市场关注，如同一把锋利尖刀直直插进了理想的腹地。这正是理想苦心经营多年的市场，中大型纯电 SUV， 而定价略高同样虎视眈眈的理想 i8 正是他最直接的靶心。事实上，这桌子底下互相踹脚早有前科，这已经不是两家第一次对峙了，时间也就再往前倒一个月，理想 i8 还公开指控乐道买黑水军攻击自家新产品，双方在微博已经隔空对喷了好几个回合。沈斐甚至在理想 i8 的广告评论区贴脸开大，表示欢迎大家试驾乐道 L90， 被网友截图质疑很缺经费时，顺势回复自己确实没经费请水军。这一连串的江湖恩怨彻底撕开了行业里那层同行都是哥们儿的虚伪面纱。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全年销售接近1100万辆，同比增长大约 42%。 2024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在新车销售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 50%， 到2025年中零售渗透率更是逼近 55%。 渗透率高可从来不是一个好词，当市场逐渐开始饱和，意味着人有汤喝的增量盛宴已近尾声，品牌之间的厮杀不再是规模扩张，而是如何在有限的订单池中争夺存量。此时销售环节的临门一脚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销售过程中增加交付的可预期性、使用即感受之类的相关话术，就很有可能在精细化营销对决中锁定胜局。这恰恰就是为什么理想要截胡的根源所在。如今800伏平台、智能驾驶辅助、续航优势等成为中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标配趋势，消费者关心的已不再是纸面参数的差距，而是谁能更快把这些技术落地，并在实际体验和心理预期上带来更强的满足感。这场抢单风波可以说是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从技术驱动转向市场驱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如果说新能源汽车上半场比拼的是电池容量、算力大小和零百加速，是一场工程师主导的技术参数之战，那么当下半场哨声吹响，当市场增量见顶、产品同质化、价格逼压以及渗透率逼近临界点的环境里，赛道已经悄然切换成由市场、销售和品牌共同主导的客户心智之战。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理想和乐道打得如此激烈？大家好，我是许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盘一盘新能源汽车营销里的那些套路。开始之前我要打个小广告，如果你对创业、出海、投资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许冲浪，那里我会分享一些不同的内容。理想和乐道的激战并非偶然，而是双方新产品结构性重合的必然。首先，理想 i8 和乐道 L90 在价格定位上便有着高度重合。7月29日，理想 i8 以33.98万元的价格上市，稳稳占据了高端纯电家用车市场的一个山头。然而仅仅两天后，乐道 L90 便以26.58万元的售价横空出世，向理想发起了突袭。更夸张的是，乐道还搬出了蔚来体系 BAS 电池租用的那一套，将首付的门槛直接降到了17.98万元，这几乎是向理想的潜在客户发出了一个难以拒绝的信号。两者的火力范围在30万的主流价格区间内形成了犬牙交错的重叠。如果说价格是战术上贴身肉搏，那产品形态上的趋同更是加剧了竞争。拿掉车标，两台车都是3排6座大块头，理想 i8 车长5085毫米，轴距3050毫米，而乐道 L90 就更大一圈，车长达到5145毫米，轴距3110毫米。这点尺寸上的细微差别对于目标用户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都精准卡在一部车满足全家出行的核心需求上。双方虽然采用不同的技术路径，但都在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中产家庭带娃出行的便利性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抢人大战了。那张流出的聊天截图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完美展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司在终端的碰撞。销售员给用户的观感有差别，导致不少人会误解这是直营和经销的较量。事实上两家都玩直营，但背后的人和钱的玩法完全是两码事。理想的销售体系更像是一台精密运转、高度承压的 KPI 机器，在全国铺开了数百个标准化的销售与服务网点，核心在于强管控，总部的战略意图能及时以最高的效率层层传递到一线销售。在统一培训和明确指标的驱动下，销售往往会展现出极强的主动性，他们会熟练使用标准化的话术，针对竞品亮点快速提出应对， 尽可能缩短成交周期。截图里那套截胡话术正是理想销售体系高效运转下的必然产物，而乐道就更像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他的打法是借力，销售门店是新开的，团队是新组的，全国门店也不及理想多，所以论地面部队的战斗经验确实略显逊色。但乐道的底气在于一出生就继承了未来多年投入建设的能源与服务生态，包括覆盖全国的换电站、充换电网络和服务中心，为应对用户关注的补能和售后问题提供成熟的底层保障。这与其说是两款车的正面对抗，不如说是两种生存模式的交锋。从短期来看， L90 凭借价格和上市节奏确实形成了对 i8 的冲击，理想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紧迫感。这种焦虑并非仅仅因为乐道 L90 的出现，而是源于理想内部已经开始感受到的双重压力，一份是迫在眉睫的财报，另一份是压住未来的转型。2024年初，理想曾高调喊出80万辆的年销售目标，然而市场的残酷很快让这个目标变得不切实际，逼得理想不得不务实地将其下调到56到64万辆。进入下半年，整个品牌的销量重担几乎都压在了新车型理想 L6 这根独苗身上。但这种单一车型依赖的局面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是极其危险的，这意味着为了达成给资本市场承诺的季度交付量指引，每一个潜在的增长点都必须被牢牢抓住。在 Q3 这个关键节点，任何一款能贡献增量尤其是能提升毛利的高端车型都显得至关重要，而 i8 恰恰是被推到这位置的关键期。这种背景下，乐道 L90 的出现就像是在理想最需要补充弹药的时候放火把人粮仓烧了。而相比短期业绩，更致命的是战略转型压力。如果说增程是理想的舒适区，那么纯电就是其不得不攻下的诺曼底。此前被寄予厚望的纯电 MPV 理想 Mega 的惨淡收场，不仅是一次产品的失败，更是一次沉重的战略创伤，它让市场对理想的纯电能力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理想 i8 的身份远不只是一款纯电 SUV 那么简单，它更像是理想在 Mega 失利后向市场交出的第二份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纯电答卷。 i8 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理想能否证明自己具备在纯电领域与对手抗衡的能力，能否扭转 Mega 留下的负面印象，能否让投资者相信其向纯电转型的故事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是 i8 的销量将直接决定理想耗费巨资自建的 5C 超充网络的价值，这可是60亿的真金白银。如果连自家的核心纯电车型都无法形成规模，那么遍布高速的充电桩就有可能从战略资产沦为尴尬的摆设。所以当乐道 L90 以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精准切入 i8 的目标市场时，理想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销量之争，而是关乎其整个纯电战略能否顺利开局的生死之战。理想的业绩焦虑何尝不是所有车企共同的紧箍咒。把视线从理想和乐道的二人转上挪开，我们就更能明显发现以技术参数论英雄的时代正悄然落幕，而以一个品牌心智定胜负的时代早就仓促开场。这些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营销预算的增加，而是对品牌一词的彻底解构。如今品牌不再是发布会上宏大的叙事，而是发布会针对销售做专门优化，产品被拆解为无数个可以被量化的单元，它存在于销售终端被反复演练的话术剧本里，社交媒体上被精心维护的 QC 矩阵中，更隐藏在数据平台后台那冷酷的线索评分算法，简单粗暴的价格战与渠道战背后，从线索响应脚本化话术到门店截胡再到社交媒体内容的持续轰炸，形成了一整套的剧本化作战。这场无人能幸免的混战正是在这些被无限细分的战场上全面展开。战争的最前线永远在炮火声最密集的门店里。理想销售顾问抢单的话术之所以能引发轩然大波，并非因为它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行业内早已心照不宣的秘密。一线销售的话术正在被快速的流水线化，话术脚本、意义处理模板、直播带看脚本这类标准化的物料大家都已经不再陌生。说白了就是将那些最容易签单的话术变成可以被大规模复制的套路。举个例子，行业竞争对手之间通常可以围绕造车基因展开激烈的交锋，比如以问界为代表的跨界新势力就会因为华为不造车成为一些原生车企销售话术的靶子，在消费者心中种下对代工模式的疑虑，这也就是所谓的给消费者制造担忧。然而问界的销售仍然可以用一套确定性的叙事来化解竞争对手制造出来的担忧。面对造车基因的质疑，销售完全可以转而将其技术基因作为强力背书，将制造问题转化成用户更容易感知的技术信任问题。还有一种最简单高效的办法，就是将自家的销量数据直接向消费者奉上，证明别人都在买，所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将数据转化成品牌的社会认同感，就会极大降低消费者的决策阻力。总而言之，这些话术的套路最根本的逻辑就是制造担忧，投射信任，援引销量证据。当你走进任何一家热门新能源品牌的门店，你将面临的很可能就是一场由数字加技术加榜单构成的三段式剧本杀。线下的话术与心理战正在上演，线上的战场也热闹非凡。最早竞争的主阵地是懂车帝、易车这类垂直汽车门户，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的范畴，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流量集市。他们通过海量内容和工具将对汽车感兴趣的用户聚集于此，再通过 APP 数据买点将用户在 APP 上的各种操作行为转换为购车意向，明码标价卖给各大车企。各大车企获取用户线索后，利用 CDP 系统对用户行为进行进一步分析，包括点击事件、浏览内容、标签偏好等等，每一条数据都被转化为精准画像，帮助营销团队判断哪类用户更可能下单，投放哪种广告， 推送什么优惠，甚至调整话术和交付策略。线索不再只是流量，它成了战略资源。这背后就像是一场现代版数字淘金热，各个车企的市场部门为了一条高意向用户信息不惜一掷千金，而平台方则通过算法不断优化着流量变现的效率。但是一旦平台榜单或者测评内容稍微偏向某款车型，就会影响销量。因此车企不得不在流量和保护自身利益之间小心周旋，这种既依赖又博弈的微妙关系因23年那次著名的懂车帝东侧风波而被彻底摆上了台面。23年底，懂车帝发布了一份针对多款混合动力车型的冬季续航测试报告，其中华为和赛力斯合作的问界 M7 增程版以 31.6% 的续航达成率排名最低，瞬间引爆了舆论。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余承东在微信朋友圈怒斥其为坑人的测试，误导民众。但真正让这次风波从喊冤升级为围攻的是吉利和长城等同行的煽风点火。吉利的高级副总裁杨学良称，这次测试不科学不严谨，长城汽车甚至计划在北京召开针对懂车帝东侧标准的质疑沟通会，这绝非简单的行业抱团取暖行为，而是一次精明的借力打力的营销博弈。吉利和长城这边心里也都有一本账，当下懂车帝的标准能让问界 M7 难堪，将来也有可能让他们自己家任何一款明星产品陷入被动。这份报告一旦被市场接受，就会变成所有竞品销售手中的利剑。这次跟风是通过集体性质疑将水搅浑，把问题从问界的续航到底行不行巧妙的转化为懂车帝的测试准不准，这样一来其作为营销武器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简直是一种极具性价比的防御策略。所以说当流量入口和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时，品牌随时可能陷入被动。况且懂车帝、汽车之家等垂直平台上获客成本不断攀升，线索价格居高不下，转化效果越来越难以保证，于是越来越多车企开始重新布局，把营销战场从高成本不确定性的公域平台逐渐转移到社交媒体和私域流量运营上。私域流量的逻辑很简单，与其花大价钱买流量，不如把客户沉淀到销售个人微信、企业微信社群、官方 APP 等这些可控的池子里，免费且可反复触达。相比依赖平台算法，这种方式更可持续，也更能建立稳定的用户关系。首先销售的朋友圈就是最显而易见又好打理的流量池子，为持续影响客户，车企的销售不能仅仅像一个推销员，而是将自己的朋友圈打造成你身边那个最懂车的朋友，比如发一些专业知识，比如新功能怎么使用，怎么充电更省钱。另外就是高频率低晒客户提车的照片，配上感谢信任等文字，营造出一种很多人都在买的氛围。还要偶尔发一发自己的生活动态，让你感觉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仅是一个卖车的。还有一种普遍手段就是直播看车，这个逻辑更加直接，它打破地理限制，用最低成本让最多的客户云逛店，能实时互动，想看任何功能细节主播都能实时操作。这种眼见为实的互动比看一堆专业的参数要管用得多。但如果说一线销售的努力是为了把品牌的影响力带到每个客户身边，可当一个品牌的高管直接下场，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最高层面给整个品牌建立信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分享技术讨论，聊智能汽车的趋势，展示自己作为企业家、行业领先者的专业形象，也偶尔发布工厂参观、员工互动或者其他生活化内容，还会回应网友或者用户提出的问题，以幽默的方式拉近和公众的距离，成功塑造一个既懂行又接地气、既专业又有故事感的社交媒体人设。不管在行业圈层还是普通消费者心中，都建立了可信又鲜活的形象。何小鹏利用社交媒体不仅是个人表达，更是在给小鹏汽车做品牌定策略，一方面能让路人慢慢更信任这个品牌，另一方面他能直接收到用户的吐槽建议，这些反馈又能反过来帮着改进车子，做更对的决策，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说何小鹏的做法是在顺境中给品牌添砖加瓦，主动构建信任的护城河，那极客的例子就是在品牌逆境中以自家的私域流量核心阵地，将被动的信任危机转化为培育核心用户社群的经典操作。2021年底，极客001开始交付，很快首批车主便发现实际体验和发布会上的宣传存在落差，集中问题出现在他所搭载的高通骁龙820A 芯片算力有限，难以支撑视频交互和一些复杂的功能，导致车机运行卡顿，应用相应迟缓。相关的吐槽和投诉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使这款发布即爆火的新车型在交付初期便遭遇翻车。面对危机，极客的 CEO 安聪慧和一众高管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将极客 APP 作为最前线的战场，和用户直接对话，接收用户的不满，并积极采取措施，拿出超过3亿为所有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的骁龙8155芯片硬件升级服务。这次芯片危机让极客首次直面大规模的用户舆论，极客 APP 成为车主集中反馈的主阵地。随后极客 APP 中开放了用户共创功能，比如车主可以对机车 UI 功能优化提建议，还可以通过社区投票确定功能实现的优先级，另外还有一些配色选装件的相关建议也都被极客纳入到了产品迭代计划里。营销手段花样百出，竞争也终将回归到两个最基础的商业维度，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渠道。在打价格战方面，比亚迪算得上轻车熟路了。2024年初，比亚迪就以7.98万元的起售价推出秦 Plus 荣耀版车型，并打出了电比油低的口号，直接点出了自己的价格优势。这并非是一次常规的降价促销，而是对垂直整合能力的一次战略性展示。从电池、电机、电控到部分车规级芯片，比亚迪几乎掌握了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核心命脉。这种高度自主性赋予 予了其在成本控制上无可比拟的话语权。所以当他决定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市场份额的时候，其他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商的品牌便会立刻陷入两难，到底是硬着头皮跟进，承受大幅度下滑甚至亏损的代价，还是坚守价格，眼睁睁看着客户被吸走。当比亚迪在生产线上将成本压缩到极致，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时，问界却开辟了一条手机加汽车的销售渠道，也就是将华为遍布全国的数千家消费电子门店直接转化为问界的零售渠道。这一模式的确在早期为问界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红利，顾客原本是进店挑手机电脑，却常常被销售员顺势带去看了一眼展厅中央的汽车，有用户甚至吐槽结完手机账单就被拉去试驾，金融方案购车权益也被一股脑推了上来。随着产品线的扩展，这类争议并未消失，反而因为销售压力而更加凸显。武汉、南京、成都等地门店都出现过诱导下单、口头承诺权益作废的投诉。部分消费者直言，买手机变成了看车，体验感割裂。市场上关于华为门店销售强行推销汽车的说法不胫而走。面对质疑，华为官方澄清，声称不存在强制的交叉销售指标。但这种普遍的用户反馈，恰恰真实的反映了其销售模式的本质。它追求的是一种极致的流量转化效率，试图将华为庞大的跨品类客流最大限度的转为汽车的目标用户。这种车机生态还一度影响了蔚来，推出自家手机品牌 NeoPhone， 但销量平平，很快暴露出靠汽车流量去支撑手机业务的局限。本来是想靠手机拉动汽车销售的，不难看出新能源车的营销越来越像流量游戏，厂商拼的是流量，做的是噱头，但消费者买车买的是体验，产品力依然是现实考验。当所有品牌都将营销的油门踩到底，这场无休止的内卷也开始显露出其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最先被消耗的不是预算，而是消费者的信任。如今新能源车营销的战场已经不仅限于价格、配置和技术参数，线下体验、社交媒体，就连碰撞测试都成为各家拉票的武器。2025年6月27日，理想在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四川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碰撞测试，测试视频在7月29日的理想 i8 发布会上首次对外公开。视频中，理想 i8 与一辆来自东风柳汽的8吨重乘龙卡车进行正面对撞，卡车被撞得四轮腾空，驾驶室与货箱分离，几乎压在 i8 前车窗上，而理想 i8 几乎完好 ，A 柱、B 柱、C 柱和门梁稳固，9个气囊全部弹出，电池包无泄漏、无起火，车门自动解锁。因为视觉冲击惊人，社交媒体瞬间炸开了锅，从最开始对其安全性能的称赞，到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次测试对真实道路是否有作用，此次碰撞测试是否过度营销，甚至有用户和媒体严重怀疑视频真实性。东风柳汽也在31号站出来指控理想汽车未经授权使用并扭曲传播其乘龙卡车的碰撞测试视频，构成严重侵权。视频发布不到一周，理想官方删除了这一碰撞测试视频，引发了更大的舆论发酵。为了控制舆情，理想汽车联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发布重测声明，强调测试符合多项安全标准，同时公开了测试数据。然而东风柳汽指出驾驶室倒压情况可能与车头锁、未上锁有关，并强调测试使用的是中型卡车，测试场景与实际道路存在差异。
同时中国汽研的中立性也被放大审视，
作为既承担标准制定又接受商业委托的机构，其盈利模式让外界质疑测试结果是否完全独立。整个事件说明，视觉冲击和舆论热度虽能短期提升品牌关注度，但一旦突破真实性和透明度底线，消费者信任就会被侵蚀。极端营销手段或许能在发布会上引爆话题，但信任受损后的后果无法用数据或宣传弥补，每一次营销越界都可能在销量之外产生更深远的代价。这种不信任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不断被放大，反劝退和反洗脑的内容已经开始层出不穷，用户不再盲目接受销售话术，而是主动用调侃、吐槽、拆解视频的方式表达对营销信息的怀疑。任何过度营销都有可能迅速被用户用作反向案例，形成对品牌的二次审视。在这样高强度竞争之下，营销的边界和监管真空形成了叠加效应，行业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品牌通过模糊信息、误导性营销来吸引消费者注意，更有甚者在宣传时借助性别和外貌的吸引力，以增加观众的关注度和购买欲望。虽然短期可能带来流量和关注，但长期看来会对品牌形象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这或许就是当下新能源汽车营销内卷最大的悖论，所有单纯为了赢得消费者的手段都可能将消费者推得更远。当品牌热衷于制造噱头、抢占热搜时，消费者也在同步学习和识别这些噱头，屏蔽噪音。营销手段的无限升级最终只是加速了用户信任的快速贬值，留给消费者最后一个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当所有的漂亮故事都听完，那辆最终交付到你手中的座驾还剩下多少当初承诺的价值？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